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来到我们的恋爱空间。
是，我们继续来搭建我们夫妻间友谊的小桥。
嗯，
开篇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跟我们的另一半这个友谊小桥的建立和维护的情况怎么样。
哎，你要让我分享，我还真的还没有成功，但是我有努力在尝试。
嗯，
这周末我们这边的天气还挺好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喜欢周末的时候就跟着我的孩子们去一个森林里面散步，那说是森林就是一小片而已，但是可以足足让我走上一个小时，比较野生的状态啊，就是在树林当中走来走去。嗯，没有修路的，就比较原始的一小片林子，那是我的最爱。就周末的时候阳光好，我就想去走一走，对我来说是身心灵的一个放松，还能跟我的孩子们聊聊天。那不是要学习建小桥吗？因为我的爱人啊，他是个理工男，他不太喜欢在大自然当中，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他有一点花粉过敏，因为他确实身体也会有一点过敏的反应，所以我们邀请他。但现在呢，因为我们这边在录音的时候气候也很好，然后过敏的人也可以在户外去活动，一个最好的时候。哎，我就心里觉得我应该非常热情的温和的邀请他加入我散步的行列啊，跟他聊聊天儿，然后我就提前设想了很多的答案，他可能会这样答呀，可能会那样答呀，我就想那我就不去散步一个小时了，我去散步15分钟配合他一下嘛，觉得把他当成好朋友。那如果是我鼓励好朋友要改变的一个习惯，我不是得陪陪他嘛，那我就量身定做吧。如果不是林子，哪怕是在路边去走走路也好，只要能够一起散步，那我们的友谊小桥不是往前走了一步吗？我想的很好啊，而且我认认真真祷告了2-3天呢，然后终于到了周末了，我非常热情的按照我自己的完美计划开始发出了邀请，当然结果是没建成啊，人家就拒绝了，这个小桥就没成功啊，有一点失望和失落，然后也想了想，觉得我失望和失落，会不会影响我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呢？坦白哈，很坦诚的说，在我失望的那一刻，其实我有点念头说再也不要理了，我不见了，这个小桥不需要了，反正没有友谊的小桥，我们不是生活了20多年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努力的去建一些以前我们不存在的桥梁呢？好艰难啊。但是我过了一个晚上以后啊，当我静下心来，把我心里的这些埋怨啊，心里的失望啊，在圣灵面前好好去分析分析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的潜台词还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去建了那个桥，因为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啊。虽然我的邀请是非常有诚心的，但是我不应该因为他的拒绝而生气和失望，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情。有一点小小的强人所难了。当我想到这一层的时候，我得承认我这个小小的自我中心还是起了一点点的副作用，至少我不应该因为他的拒绝而放弃修建我们之间的友谊的桥梁。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周末我能想出什么样新的方案来啊，可是我愿意靠着圣灵给我的智慧还有恩赐，能够再努力去画另外一个桥梁的蓝图，也许就成功了呢，说不准。
是，谢谢孟远的真实的分享啊！其实安好也能够体会孟远当时的那个感受啊。当自己非常热情啊，非常满怀期待的要建这个友谊小桥的时候呢， 对方暂时还没有回应，但是也诚如你在神里面所领受的那样，相信借着神的带领和预备呢，我相信这个友谊的小桥一定能够建成功的。安好也是给孟远多一些鼓励啊，不要放弃，继续来建友谊的小桥，哪怕不能这么快建起来，我每天添一块砖添一块瓦，我觉得这个桥也是在不断不断的在建立。
是的，这个努力的过程其实是我自己先成长了，而且我相信这当中的祝福其实是我跟神的关系更亲了。
嗯，
因为每一次我们生活无论是成功了一步还是我们失败了一次，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成功或失败酸甜苦辣都跟我们的神念叨念叨的时候，那一刻的美好是所有外面的环境夺不走的美好。
是的，那么我们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爱情实验室里的一个减少夫妻间消极情绪维系婚姻幸福的一个建议，就是在婚姻生活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歧和令人恼火的这些事件的时候呢，夫妻间要进行积极的诠释，就是把对方要往好处想。其实要做到积极的诠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需要夫妻间呢有坚定的友谊的基础，也更需要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特别是在我们对另一半的信任降低，这个友谊的小桥有裂缝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建成功的时候，就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积极的看待配偶和婚姻啊，就像孟远开篇分享的一样，我觉得孟远也是在做了一个积极的诠释。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使婚姻幸福运转的第三个来自爱情实验室的建议呢，就是感情修复尝试。按照约翰·戈特曼的观点来说呢，感情修复尝试是幸福婚姻的秘密武器。
嗯，秘密武器哦，是幸福的秘密武器。
是，那么大家可能还不能够很好的理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幸福的婚姻》这本书上的一个例子，看看这一对夫妻他们是如何来进行感情修复尝试的。他们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奥利维亚和纳沙尼尔呢，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提到的这对夫妻，他们呢计划要从城市啊搬到郊区来居住。为了举家的搬迁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一度有点紧张，因为有一些矛盾有一些分歧的这些重大的事件产生的时候往往就会这样。尽管他们对要买哪一栋房子以及如何装修达成了一致，但是却在买新车的这个问题上两个人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分歧。奥利维亚认为呢他们应当融入社区的生活，所以要买一辆房车。而纳沙尼尔呢说，我们不需要买房车，我们买一辆吉普车也可以。所以说他们越讨论这个问题，说话的嗓门就越高。作者说，如果你在他们的卧室外偷听他们的谈话呀，肯定会严重怀疑他们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就说明他们吵得啊非常厉害。就在这个时候，奥利维亚呢把手放在了腰间，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们四岁的儿子做了一个表情，冲着纳沙尼尔呢伸出了舌头。而纳沙尼尔呢知道他在夫妻间紧张情绪发生的时候一定会这么做，所以呢他也伸出了自己的舌头。他们俩互看对方伸出舌头的样子呢，就跟往常一样突然都笑了。这个举动啊缓和了他们之间因着这场激烈的争论而造成的紧张的关系。
这种情形的专业术语就叫做感情修复尝试。
是，那什么是感情修复尝试呢？就是通过一些语言行动，这个行动啊不管你是搞笑的还是你非常庄重的，终归这些语言和行动能够防止消极情绪的升级，让夫妻间激动的情绪不至于失控。
刚才听你说这个解释哈，它是另外一堵高墙啊，就是让你的所有的这些气氛呢，彼此的争吵哈，碰到这个感情修复尝试的时候呢就停了。让我想到一个比方，就像我们开车时候遇到了十字路口，吵架吵起来的那个紧张的张力就很像是个十字路口啊。当我们开始有些紧张气氛的时候，其实就是 黄灯亮起来了，因为已经从沟通顺畅的绿灯变成了黄灯，
嗯，
那黄灯就一定要减速了，
嗯，
然后这个感情修复尝试这六个字是红灯来的，必须停在那里，不许再走了。
对，感情修复尝试就相当于我们对方亮起了这个红灯。
耶稣基督是翅膀，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一生都跟随怀抱，耶稣基督是翅膀，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怀抱。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安好，在做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来看感情修复尝试呢，其实我跟我太太之间不知不觉也在用这个感情修复尝试啊。
嗯，
因为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两个就有一个约定，就是说当我们在婚姻中，如果因为一些事情或者是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紧张，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约定，就是说当对方的情绪比较激动控制不住的时候，另一方一定要尽量的安静，控制情绪，少说话。
嗯，
这个是我们进入婚姻之前我们俩就约定好的。然后我就回忆这么多年，我们夫妻之间肯定会有争吵啊，也肯定会因为一些问题，两个人说着说着声调就高了，然后对方就控制不住情绪了。那我们另一方呢，都在尽量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对方把这些激动的情绪，这些话呀，先发泄出来啊。
嗯，
然后等对方情绪渐渐的缓和之后，我们会找一个大家情绪都稳定的时候，或是两个人心情都比较愉悦的时候，重新回头再来讨论当时所发生冲突的那件事儿。
嗯，当时你们不管是你还是太太的那个安静啊，控制情绪少说话，允许对方把他的那个激动发泄出来的这一个行为，他就防止了你们彼此那更加消极情绪的升级呀。如果真的打起来，那就是吵翻天了呀。但是这一刻的忍让哈，就让你们的情绪，专业术语说的还挺好， 感情修复尝试。嗯，我觉得这个词我得好好记住，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六个字啊。
嗯，
因为这个专业术语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像刚才你描述的，你们夫妻之间的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彼此忍让对方啊，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让你们的感情能够稳稳地往前走嘛。任何一个亲密关系都是希望有长久嘛，我们要维持长久的关系当中，彼此沟通有起伏的时候，任何一方有情绪激动，或者是两个人互相开始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都会相持不下的时候，如果有一方能够想到，嗯，因为爱的缘故啊，为了我们之间持久的幸福的缘故啊，我愿意启动这个感情修复尝试的这个红灯，我先停下来让行对方，对方可能闯红灯，嗯，你也允许他闯过去，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停在红灯线之外哈，就能保证交通不至于堵嘛。
嗯，不至于堵，也不至于出现交通事故。
是的，你说的交通事故真的很有画面感，如果两个人都不停，红灯也不管，哇，那真的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呀。
对，
为了长久啊，此刻的感情修复尝试这一个红灯是值得亮一亮的。
对，感情修复尝试呢，实际上跟我们夫妻之间良好的感情基础也是相关的。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之前的一个亲密的感情的这个储备啊，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大家就更容易采用这种感情的修复尝试，重新的退回到安全线以内。
嗯，我其实在听你的例子还有刚才书上的那个例子的时候哈，我在想象画面，就是如果夫妻之间能够很好的，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使用了感情修复尝试，都是在双方懂得对方的时候，比如你说你跟你的太太在两个人有情绪的时候，你会安静听他说完，但是太太虽然还在继续说，但他看到你的安静，他已经知道，哦，这个时候也是我需要慢慢慢慢把语速降下来，声量降下来，好好温温柔柔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他看到你的沉默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嗯，你是为了爱的缘故停在那里，你的沉默他可以感受到，而且愿意顺着你这个红灯，他也愿意慢慢慢慢启动自己的红灯。
嗯，
刚才书上那个例子是他们两个同时伸出舌头，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动作，但双方都做了，这个时候它的功效最成功，就是双方能够体会正确读取对方的信息，并且能够配合，这个是成功并且坚定的友谊就建立起来了。可能事后你们已经不记得是为什么事情争吵，他们夫妻也不记得是因为车子的缘故，但他们记住了彼此对着对方伸舌头，那你的太太可能也记住了，哇，我的先生很爱我。所以感情修复尝试如果成功的话，取决于夫妻是否原本就有坚定的友谊，而且在那一刻，嗯，双方是否能够读取对方想要表达的那份爱意呀。
是，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安好呢也是非常坦诚的，就是在我们进入婚姻多年之后呢，偶尔呢这个感情的修复尝试也会不成功，也会出现问题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挑动了双方的情绪，谁也控制不下来。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在我们家也是有的。比如说孩子的这种教育问题啊，我说我的观点，他说他的观点，那两个人就会吵得不可开交。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安好呢，自己有一个体会啊，当感情修复尝试在我们双方都不成功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在愤怒的风口浪尖上的时候，
嗯，
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安静下来的力量，真的是必须得从神的力量上来，真的是需要靠着圣灵的提醒，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安静下来。
对，我相信哈，这个感情修复尝试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虽然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专业术语啊，但是因为毕竟结婚20多年了嘛，那其实回想啊，我们婚姻现在还维持着，没有出现很大的裂痕，还算恩爱。这当中哈，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但确实是因为我在22年前认识了耶稣。我觉得爱是需要彼此滋润的，
嗯，
就像我们一直强调，这本书也说，幸福的婚姻呢，需要坚固的友谊。其实友谊是挺不容易在夫妻之间恒定的产生，并且恒定增值的。
嗯，
就是我上次也分享过，因为发生在我的婚姻当中的状况，就是一开始我们恋爱时还算有友谊，那个友情还挺高的，但是进入婚姻哈，就是友谊这个词已经好像不在我的婚姻生活中出现了。那如果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稳固的友谊，就好像没有润滑剂了，就挺容易干邦邦的哈。
对，
有点像比如说如果用个画面来形容，就是可能你做的蛋糕很好，然后做蛋糕的时候都知道要有两层先烤出来的那个蛋糕坯嘛，松松软软的哈。但是如果没有外面那一层装饰的奶油，那很难看嘛。而且你如果没有奶油，你干啃那个烤出来的那个蛋糕的那个坯子的话，没有奶油，没有那些水果，又不好看又不好吃。它虽然也可以吃的，但是毫无美感，而且没有什么滋润性。有点像婚姻如果没有坚定的友谊会出现什么。那我自己在回想婚姻还算恩爱，真的就是恩典，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爱的源头。当我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也不懂这些呀，我不知道要积极诠释，我也不知道今天学的什么感情修复常识，这个红灯要亮起来，其实我不太知道的，就是靠着恩典，没有什么人的智慧，就是觉得我需要神的爱在我们家当中，而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就让我们的婚姻一直维持到现在。因为有神的爱滋润我们双方的心，有了这样爱的源头，他就可以度过一些危机。
是，
我觉得神设立婚姻是极其美好的，那个美好的画面要存着盼望去努力的经营，会越来越美好的，还可以更美好更幸福。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是挺多美好在里面啊。但现实生活哈，怎么说呢，我只能叹气。我觉得这个感情修复常识是一个非常棒的秘密武器，可是很难啊。如果一个好的感情修复常识呢，是积极性的哈，是双方都互相能懂的，但是你知道弄懂对方啊，真的好难啊，就是很难你一直有这种持续的热忱，积极并且主动的去建立友谊，会遇到很多做不下去的时候，也诚如安好刚才讲的，不是每一次都成功，而且失败了怎么才能屡败屡战呢，就是坚持不下来呀。那信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去仰望的，因为神就是爱啊。如果没有十架的救恩，其实我们都不太能够知道恒久持定的爱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力量行出来呀。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安好确实也是深有体会啊。就是说激烈的争吵，两个人停不下来的时候，首先是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受伤，因着我们有信仰，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呢都会给我们引导，这个引导呢先可能是责备，你的爱哪去了呢，爱是恒久忍耐，你为什么就不忍一忍呢，爱是不轻易发怒，你为什么不少说几句呢，所以说因着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圣灵在我们争吵过后真的会给我们内心带来这个责备，但是责备过后，圣灵会带着我们向我们自己的内心看，先不要把目光聚焦到对方，就看你在这次争吵中你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把你自己的这副责任你先担起来，这真的是圣灵让我们成长的地方。然后你不断不断的向自己的内心看，不断不断的比如说在感情的修复尝试不成功的时候，因着仰望神，神给我们力量，把我们不好的这些问题清除掉了之后，在未来两个人再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感情修复尝试真的就容易成功了。就比如说我冲突发生的时候，马上圣灵的声音就会进来，少说少说，忍耐忍耐，
是
很快就能够成功。
哇，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做男人更难啊，脾气更难控制哦，所以真的很感恩，因为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人都有这样很甘甜的体会，虽然是从责备开始，但是我们都体会过甘甜的悔改，就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啊，圣灵会帮助我们的，因为他在我们身边啊，从来都没有远离，如果我们愿意真心悔改并且愿意信靠他的时候，当然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在亲密关系当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都会搞砸的，真的不是每次都像开篇我们说的 奥利维亚跟她的丈夫啊那么好的坚固的友谊，而且彼此那么相知，彼此那么同频道，可以同时做出来感情修复，还能够每次成功哈、啊。很多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失败啊，而且会失败很久呢。
对。
其实真的不容易，如果立下心志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好好弄懂我身边的爱人，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大工程了。因为人的心也会有变化，可能以前的他跟现在他也有不同，你自己也在变化，人的心思情感很丰沛的，高高低低，起起落落，人生啊，其实是充满着各种可能不同的感情的一个阶段，那也充满着各样的感情的纠结和问题，都很正常。所以下一章开始啊、哦，我们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板块，我还挺期待的。虽然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太成功的案例，可是我觉得那就是生活呀，
对，
很真实啊。
下一章呢，阿好和梦魇呢要跟大家分享如何预知婚姻的未来。
期待下一次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好，我们下次见。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求人来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去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